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来宾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在当中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的确是一个的宝贵的一个的宝贝，来到去启发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的眼界，用一个很从上帝而来的眼光看人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今天我同大家去分享的约翰一书二章的28-30节，就是正正住在这个的整个的教会面对着挑战的环境之下，作为牧者的使徒约翰怎样来到去鼓励教会面对着挑战。我们从在这个的经文当中，约翰一书的背景里面，当时教会是面对着很多敌挡基督的一个的挑战而写成的。从这个的背景，我们再去看回原来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之下的场景里面就自然会发生。换言之，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是需要经过挑战，经过挣扎磨难而来到去孕育出来精彩之处。使徒约翰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光景当中，在善与恶对立的场景之下，再次来到去提醒我们，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在作为上帝 的儿女的时候，怎样来到去领受这份恩典，约翰就很细腻地来到去将这个的过程来到去带给我们。我们怎样在敌基督者的面前来到去坚守我们的立场，怎样好好持守我们的身份、责任与能力，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切入点。这段经文在我们当中，我们留意到孩子们那这个这样的称呼出现了，在第二章里面总共有5次那么多，成卷的约翰一书出现了9次，但是在这个第二章出现了5次，而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经文里面出现了3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次约翰，使徒约翰多次向一班在属灵成长当中的弟兄姊妹提醒他们，鼓励他们犯罪。犯罪这个意念，这个的题目会成为阻碍着教会成长，阻碍着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议题。我们要好好来到去省察自己，我们的信念会不会在现实环境当中是在不经意之下被身边很多的言论、言说、观点来到带离开了真理。怎样可以不犯罪，正正是约翰在这个议题里面来到去引导教会，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要细心，要留心，要专心。不犯罪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会犯罪？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为自己的好处的时候被私欲迷惑了，为我们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了身边的人。约翰透过这个的题目来到去要弟兄姊妹去从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背景里面反省。要反省的是我们的信仰生命的本源是什么？这个本源就是神儿女的身份。原来我们本身就是属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很宝贵的。我们作为教会的要由这个身份，我们个人的信徒也都由这个身份来到去衡量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不能够跟这个身份相称，合不合。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在这段经文里面分享的内容。但愿神来到去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经文当中，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主求求圣灵你临到我们当中，特别临到仆人的心里面，藉着这个不配的仆人的口传讲出上帝你丰富无比的恩典，你的教导成为教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反思，成为我们的力量，面对着这个荒谬的世界里面的时候，能够辨明是非，更好的来到去为主作美好的见证。求你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至到三章十节这个部分里面，我将整段经文分做四个小段落，四个部分都沿着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的主题来到去思考。二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两句说话里面提出了两个对基督徒身份很重要的要求，一个是直接的表达的要求，带着命令语气的要求，就是住在基督里，你们要住在基督里。另一个就是一个间接的要求，这个间接的要求的表达是约翰用一个假设句式来到表达一个原则，就是要行公义。他说因为行公义的人就是基督所生的，这个是二十九节里面的表达。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你们若知道基督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都是基督所生的。换言之就是你如果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你就知道要行公义。反过来就问我们，有什么理由你不行公义啊？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如果你是属耶稣基督的话，是他所生的意思是由基督而来。而这个行义公义的要求也都同样因着基督而具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即是说今天我们所在生活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行事为人这个公义的生活原则，除了对今天的社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周边的人有影响之外，同样也都令到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着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问心无愧，无愧于基督面前。为什么？因为你教我的、你吩咐的我都跟足啊，跟足是很重要，以致我们能够去配得上称为神的儿女的身份。这个就是约翰的心里面的想法，去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份公义之心，活出公义的行为，是因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祂里面，被祂来到去带着。这个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心底的信念。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给我们的思考，原来一个公义的行为是信徒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量度。这个行为的表现在人家的眼中，在耶稣基督的眼中展现出来，我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人呢？我的行为配不配得被人说这个是耶稣仔、耶稣女呢？是上帝的儿女呢？在这里我想分享自己一个的见证，一个不是挺好的见证。我记得我在这个读神学的阶段的时候，我要去一个的机构呢里面申请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为了方便、贪方便，就做了一些不尽不实的填写的资料在这里，因为为了自己的好处，读神学都很忙的，那么烦做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搞这些东西。填完了方了，摆低了去机构里面，然后就离开，行了几分钟，心底里面突然间有一份说话就说，喂阿强，你还说你是信耶稣的，这样你都做得出？心里面开始有一种忐忑不安。我说是的，我信耶稣，我衰不要紧啫。人家说耶稣仔、耶稣女，教会教这样的人出来，我耶稣很没面子的。我想下想下就越想越害怕，于是乎回回转头跟我说，喂，给我一方我走了。或者这个是一个很，可能很多人说就是理所当然啦，有时这些事你不应该做一些不尽不实的报道的嘛。但是你会看到原来往往人就会在自己的个人的益处、面前的时候，连圣经真理都摆低，但是感恩的是上帝有提醒、有责难，更加让我体会到原来被上帝管教责罚是福气来的。 不教你，你先死，你会沉沦。在这里我看到，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意念是很重要。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在一个从心底里面的呼唤提醒，是神的说话，圣灵的感动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敏锐这件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在这个位置出现。当我们怎样来到好好来到去装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读圣经。当我们去行出见证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留意，我们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人家不识你什么的内心挣扎啊，什么罪恶啊，被恶所胜啊，过犯的事，他只会看你外表。不要讲一套做一套，生命的见证很重要。怎样好好来到去建立好一个良好的行为，存在乎于我是一个怎样信念的人，怎样的思想的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透过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成为一个的指标。然后我们再来去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的一至三节。在这个段落里面的开始的时候，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何是何等慈爱，一句说话是紧紧住连接住前面两节教导的重点。那这个就是基督徒身份和耶稣基督密不可分的一个重点。我们怎可以有上帝儿女、神儿女的身份呢？原来这个是源于上帝的慈爱。天父的慈爱是这个儿女身份的原因，是父神的慈爱再次藉着耶稣基督重拾，让我们能够重拾这份关系。而在本段落里面还有一句，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在这个第一节里面那个的后半段，你这样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约翰再次重复讲回这句说话出来？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世人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是吗？如果从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又也都看到他们是被拣选的一班的子民，他们本来就有这个身份的。所以约翰这个强调很有意思。在这里同样在这里也都从反过来讲，原来我们这个身份曾经失落了，曾经离开了这个上帝，但是能够令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这句说话是上帝的慈爱说话，凸显了这个的，在先后次序凸显了这个的失落的问题。现在能够重拾这份关系，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是上帝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父上令我们来到去重拾这份的关系。如果你从约翰的心里面的思念的时候，你想起一句什么说话，和上帝的慈爱，和我们的福气，和我们永生的福气有关系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背不背到啊？试下我不讲，你们背得不得？来了，一二三。约翰这句的表达共鸣了在这里那个父神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上帝的爱深深地陷入了约翰里面，这位教会的牧者去体会到上帝的慈爱。在这里我想再大家去留意另一个的表达，除了上帝的慈爱之后，他跟着在这个的下半段来讲，一节的下半段话，世人不认识我们的理由是因他们未曾认识父。世人这个字是指那些未信的人，未信的人不认识父神。 所以他们都不明白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因果关系也都提醒我们天父很重要。如果我不认识天父，我同样不能够得到这份上帝儿女的身份。如果我不认识这个天父，我也都不能够领受到这份慈爱。怎样可以看到，怎样认识到天父啊？原来是一个见证是很重要，一个行动的展现是很重要。对于使徒约翰来讲，怎样看到天父的慈爱，他就透过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看到天父的慈爱。对于今天你和我身边的人，怎样看到天父的慈爱，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好好做好我们的本分。约翰铺排了这个神儿女的基础在上帝的慈爱里面，然后进一步我们去理解第二、第三节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在这里经常提到一个基督显现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就再次进一步了解约翰的想法。基督显现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约翰说将来我们会见到基督，会跟他见面的。原来这个这样的表达或者这个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这个作神儿女的身份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个是永恒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因为上永恒的上帝透过他带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福气。就正如刚才我们读的三章十六节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有这样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去理解将来的福乐，原来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努力的动力。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追求这个将来福乐，是就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约翰所要讲的指望。我们知道将来点，就会好好预备今日。举个例子，下个星期你要去旅行了，你要预备什么？护照啦，当地的现钱啦，是不是？还要有健康身体，很重要，要不然去不到。我们可以想一想，指望是多么重要，指望成为了一个人的动力。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认定，我们将来要见到耶稣基督的，我们将来会在永恒里面跟他相遇的，所以我们就为了 要见到基督，甚至乎我们说要无愧于基督面前，我们就要预备。约翰就在这里讲了，追求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要追求，要实践的一个的行动，以致能够让我们能够见到基督。要过圣洁的生活不容易，特别在今天的现实世界当中，价值观完全扭曲了的现实当中，做基督徒一点都不容易。很多年前我们听过一句，做人难，做什么名人都难，不过后面加多一句，做一个好基督徒更加难。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眼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善恶观，但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善恶观是很模糊的，我们就在这里来去争战，怎样来到好好持守这个的真理给我们的教训，持守信念是神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应许而定的能力。因为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如今可能要艰难，要蚀底，要放低自己的利益，坚持的话，我们就要问我们为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为耶稣基督，为这个永恒的价值而追求的，就变得值得。讲回我最后那个申请，我如实清晰地填晒所有的资料给那个机构去申请，结果是打了交叉 No， 你的申请不得了。 在那一刻我不介意，我觉得不紧要，良心里面那种舒服比起那些拿了那种的福利好处，我想来得是更加轻松，又何妨呢？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我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我无愧于基督徒这三个字，无愧于耶稣仔这三个字，我读神学都读得爽一点。如果不是这个 bad mark 在我的神学生涯里面留下一个永远被人指责的印记，值得的，为耶稣基督付上是值得的。所以约翰进一步来到去在四至六节里面再次来到去提醒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他继续用基督显现作为起点，他刚才讲的是将来会显现成为我们的追求和目标和鼓励。现在在这里呢，他这个概念里面就讲了在第五节出现，他说你们知道基督曾显现是要除掉罪，在他并没有罪。曾显现的意思，这个显现是过去发生了的，出现了的，你经验过了，对使徒约翰来讲是经验过的事。对于我来讲，个显现是怎么样？神的话语在我心里面提醒了我了，我又经验过了，掂嘅，系可以胜过罪恶。第五节系呢个四五六三节里边一个支点，一个重心。第四节指出咗犯罪嘅定义，就系违背律法，呢个系个知罪嘅原则。而第六节呢，就系讲犯罪同埋唔犯罪嘅分别。那个分别就在于你是不是住在基督里面，还有没有住在基督，或者没有曾见过基督，没有认识基督的分别。我相信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的，特别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这个圣经原则的人，就是我的原则咯，我说对就对咯，是吧？就算你说对或者你说不对，我都会说你挂啫。自我中心让人来到去遮盖了罪恶根源。然而约翰在这里再次重提的，就是耶稣基督显现了，他来了，他除掉了罪了，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他的死不是因为罪而死，是因为爱我们而死，他做到了，他放低了自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这个精彩之处的表达。耶稣自己去成就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同样是为了爱我们而付上生命，他做到，他放低了自己神的儿子这个尊贵的身份，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是带了给我们一个不犯罪的能力，我们是有办法不犯罪，我们有办法逃避罪恶的。那个办法就是怎样？你投靠耶稣基督咯，你信得过他咯。你试想一下，如果你说我要想上帝的恩典，我要经历上帝给我的平安，不过你用自己的方法得不得？你去看医生就是吃中药，就是看你看西医不吃中药，究竟是西医医好你还是中医医好你呢？你不听话又怎会知道西医的好处呢？所以使徒约翰鼓励我们，你去吧，你去实践吧，你去跟随圣经的话语，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恶，他从前在十字架上面战胜了死亡，复活升天，是我们的把握，是我们的依靠。昔日是约翰的生命的见证，而今日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圣灵给我们的提醒和感动，跟随降服，就能够经验得到这个实在。所以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信靠上帝这些经验，圣灵的提醒的经验，都是真实不过地落在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是可以经验的，是视乎你有没有进入去当中，愿意放低自己跟从基督。或者我们来到这里停一停， 我想将第三章的一至六节做一个整合。如果我们将第一节里面的未曾认识父，同埋第六节的未曾认识他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首尾呼应的论述，来到理解这两个属灵生命里面成长的要素，一个是目标，追求圣洁是我们的目标，第二个就是条件，要做到这件事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两样东西同时都指向要有行为，你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不犯罪，要做到这两个生命的素质存在于认识耶稣基督这方面，亦都是让我们能够可以从中看到约翰的体会，他承认耶稣基督的重要，对耶稣基督肯定。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点，认识这个字有两方面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就是知识上面的，一个是经验上面的，是不是？你知道哪个菜档便宜，你要去试过买了你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知道哪间餐厅好吃，你都要吃过之后才去做一个自己的评价，两样东西同时演绎出，就是行动是重要的，你看 price line 没重要，没用的，几粒星几粒星，唯有你吃过之后你才有自己的星在当中，行动实践公义的行为，正正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既然说要追求圣洁，追求成长，就要过圣洁的生活，行公义，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带出了后面一个支持在当中。怎样可以做到过圣洁的生活？怎样能够表现出是认识耶稣基督？怎样让我们能够义无反顾甘心地来到去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第七节和第十节这段。在这个段落里面，约翰用了几个对比的手法来到表达神的儿女的力量出来。他首先就说基督是义的，对比这个犯罪的是出于魔鬼的，两个善与恶的对比，然后再讲紧两者的对立关系，神的儿子要毁灭魔鬼的作为，这个是第七至八节的强调。你要留心，这两个不是五，是绝对性，上帝的儿子是毁灭了魔鬼的作为，是毁灭了的了，剩下的是我们要跟住的，就是要靠住耶稣基督走回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安然抵达这个的目的地。第七、第八节的强调是鼓励了教会要坚守主道，就正如在第九节里面使徒约翰他提醒我们的话，凡从神生的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跟随主道就能够不犯罪，就能够不做违背律法的事，是什么意思啊？个关键点在哪里啊？关键点就是主的道在不在我们心里面，他在这里挑战我们，用另一个角度讲，挑战我们，你有没有主的道在你里面？我们是不是配称为神的儿女？不犯罪的人是因为上帝的道在我们里面，道支配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犯罪。怎样可以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女？约翰问我们的时候，他说除了不犯罪之外，还要有爱弟兄的心。怎样做到这些？要爱一个人，爱是很难的。我刚看了一个文章，爱的难处在哪里？最难的地方是饶恕， 呢篇文章里面讲咗，呢个系引自 Philip Yancey 一篇嘅文章，佢讲紧饶恕，引自一个喺二次大战里面集中营嘅时候，一个德国士兵佢内心里面嘅挣扎。他在病患重病当中垂危当中，他回想反他过去曾经残暴地因着仇恨的心杀害了300多个这个犹太人进入村里面，他被那些的仇杀，那些的惨烈的情况，那些呼喊缠绕着他心灵，他不能够安顿下来，他心里面希望着向着一个犹太人来到去告白，他祈求一个犹太人来到原谅他这个的罪恶。这个犹太人被邀请来到这个德国的士兵面前，这个德国士兵就向他告白，然而这个犹太人讲不出饶恕的说话，最后就默然离开。的确不容易，我们在今天很多充满着伤害仇恨当中，要展现出耶稣基督的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有主的道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首先就不犯罪。主的道在我里面为什么会可以不犯罪，甚至乎不能够犯罪？在当中的含义就是被上帝的话语支配住，被神的道支配住，被圣灵支配住。所以约翰说，如果他愿意被上帝支配的话，他想犯罪都难，就是这样的意思。你想想，一个因为上帝的道而满足的人，去看身边的事物会是怎样一回事呢？如果你很欢喜、很 enjoy、很快乐、很享受翻教会团契生活、翻嚟崇拜的时候，人家叫你去打机、叫你去 BBQ， 你都会 no 啦，系咪啊？如果你领受到上帝的吩咐、使命，向某啲人传福音，或者我哋从宣教士的生命见证都睇到呢样嘢，为咗爱嗰班人，放低自己本来有的好处，这个就是被上帝的道支配的表现，这个生命的见证。约翰在这里进一步讲爱弟兄 的重要，他用反面来讲，如果你不爱弟兄的都是魔鬼的儿女，好严重。如果问你是想做神的儿女还是想做魔鬼的儿女，我想你都不用答我，我一定知道你怎么答的。然而个挑战就在这里了，你怎样爱你的弟兄呢？这个正正就是教会的挑战。约翰在这里鼓励着教会，鼓励着那些在属灵生命成长中的弟兄姊妹，不犯罪，要跟从主道，要爱弟兄姊妹，亦都要跟从主道，让上帝支配你的人生。或者认真地讲，当我们口里面称话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有几认真讲这句说话先？讲完出讲出来之后，你要不要负责任先？一点都不简单。但重要的是你是否心悦诚服跟随主。教会今天要面对着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不合乎真理的言论，昔日如是，今日也都是同样。怎样做好神儿女这个身份的见证，是我今天的反省反思。我在这里有一份的感慨，从上帝儿女的身份来去思考今天在巴勒斯坦地发生的一切事情。以色列这个被称为上帝拣选的民族，神的儿女，神帝的子民，今天他的生命见证，我用以色列的宏观 而人发，他的生命见证又能不能够带给身边的人说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女呢？我不是想跟大家去讨论政治议题，我是却从这个思考角度讲生命的见证，怎样好好来到去荣耀上帝的名字呢？是实践的问题来的，是你内在同人相处的时候的见证，国家如是，个人如是，有没有好好被人说你真是一个耶稣仔呢？你的主真是厉害呢？这个就是我自己去给自己的反省。最后我想用提摩太后书两句的说话，二章两句的说话，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用四个的名词来到去概括了圣洁生活的原则，公义、信实、仁爱、和平。这个原则放回在上帝那个的成为我们目标的动力里面，是外显的，是要我们放低自己的私欲的，一点都不容易。因为今天我们处于价值观颠倒扭曲的年代，中国人讲人不为己就怎样，天诛地灭、啊、你学多些，学一些年轻的，多一些学一些老人家的说话，很有智慧。是啊，我们在这个这样的世代当中挣扎着，怎样好好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是外显的，让人看到我们属神儿女的身份是当之无愧。总括来讲，这段经文里面这四个的向导指标怎样量度我们自己的身份，怎样留心我们成长里面追求的目标，好好来到去明白回我们有什么把握，有什么条件，我们怎样来成长，一切的力量，这四方面是我们作为属神儿女身份的一个的反思，四个元素。但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更好的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作明灯，为主作见证。